我们今天来的进度是到了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这个篇幅不多哈，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里面呢有很多值得让人思考的部分哈。为什么一个女人的生产也是一个不洁哈？那当中啊，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从当中他引申的教训又是什么？我们先来读过一次，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开始读。十二章第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要洁净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是女孩，他要把1岁羊羔为燔祭，1岁雏鸽或是1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现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1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1只为燔祭，1只为赎罪祭，只要赎，他就洁净了。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一段哈？或许我们心中的疑问就像过去传道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男女之间会不一样为什么生男孩在家居的时间33天，生女孩要66天甚至不洁净这个不洁净的时间生男孩是7天生女孩是2个7天。那是不是男女是不平等的还是男女怎么样这个是我第一个我的想法了那第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洁净的日子的时候要做献祭？那做什么献祭呢？第一支要献燔祭，第二支要献赎罪祭。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要献燔祭？一个女人生产，到了第7天还是到了第14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将孩子来献上燔祭？这个可以思考了我觉得这个思考。那第二个，为什么要献赎罪祭？为什么要献赎罪祭？难道女人生产它是一种犯罪吗？这是我的疑问了我相信在座我们看了这一段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而且圣经特别提到，我们来看第8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1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1只为燔祭，1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而且他也针对那些力量不够的妇人，一个家庭，如果你真的力量不够献1只羊羔，那就最起码那你要献2只斑鸠，或者是2只雏鸽，1只为燔祭，1只为赎罪祭。所以可见一个妇人生产，她没有理由说我家庭经济的问题，我没有钱，她就因此不献燔祭跟赎罪祭。所以圣经里面也体恤这些贫穷的家庭，你就算没有办法买到1只羊羔，那至少最基本的这个雏鸽还是斑鸠，都要献燔祭跟赎罪祭。所以可见当时的每一个女人生产，这是一定要献的。好，我们来去思考虽然它很短当中我觉得这个教训很多，我们可以思考的部分非常的多我们先来看前言我们在这个华人的世界这个文化其实我们对妇人的产后 很多的规矩了哈，很多的规矩哈。有的说啊，这个孩子生产的这个30天坐月子不可以碰水啊。啊，当然在国外说可以碰水，甚至有的在水里面来生产。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华人从过去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哈。啊，说如果月子做不好啊，将来啊，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啊，到了老的时候啊。啊，师父好像啊，有一些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可见呢、啊，华人啊生产的规矩都放在调理，在这30天当中啊，花在调理啊。那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的观点哦、啊，它不是放在调理，它重点在洁净这件事情当中，而且这个洁净啊，跟卫生也不是主要是为了卫生。那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一段里面哦、啊，他说要献这个赎罪祭，他是为了赎罪的，为了洁净的。所以可见圣经里面呢，用妇人生产呢、啊，它并不是着重在卫生，也不是着重在调理，而是着重在洁净这件事情当中。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那为什么妇人生产是不洁的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我们这样看呢、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点在哪里，叫做血缘就洁净了，血缘就洁净了。所以一个妇人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因为啊，血缘不洁了，血缘不洁。从当中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哈。那其实妇人生产，不管是生男生女的，就是都是一样的，因为生了之后就不洁净哈。我们可以看这个第2节跟第5节哈，那生产的日子。就像女人在月经的误会的日子一样不洁净，所以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不洁净的，而且都要献燔祭，都要献赎罪祭啊，这是一个相同的部分啊。那不同点在哪里啊？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是啊，男女当中他的洁净的天数不一样啊，这个妇人在家居的时间也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比较不同的部分啊。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跟推理了哈。你说传道有没有答案？因为圣经也没有很明确的讲哈，我们只能用圣经的某一些经节，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哈，带入一些教训在哈。好，那生男孩子的条例的不洁净哈，我们来看这个第2节啊里面所说到的哈。那7天不洁净7天啊，如同女人月经的日子，这个很重要哈。他提到这个观念哈。第二个，妇人在残血中来居家33天啊。我想除了洁净之外了，我个人的感受应该有一种体贴了哈，让女人呐、啊、不再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啊在家居啊。啊，这段期间好好的休息哈，我个人认为啊，也有一种体贴的意思在里面哈。那对男子来说哈，我们来看第3节哈，啊，这个满了7天的日子，到了第8天哈，要给婴孩来行割礼啊，行割礼。那为什么啊，男孩要行割礼啊？又为什么是在第8天呢？啊，为什么在第8天？啊，当然我们从里面哦可以来知道哈。第一个，因为啊。母亲在生男孩的时候有7天的不洁净，当然到了第8天了就要行割礼了啊，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为什么割礼的时间要在第8天啊？包含了在神啊一开始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当中，要他们啊属于你的都要行割礼，就是在第8天的时候，孩子生产的第8天。好，那这个第8天呢、啊，哎，到底为什么在第8天？那我想啊，过去的人啊，应该也没有人问过神哈，神啊，为什么第8天？因为这是一道命令。那既然是命令哦，不需要理由的，我们人今天呢、啊，就只有遵行。我们看旧约里面呢、啊，很多就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神对人的要求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我讲你就要遵行。为什么要遵行？因为遵行有福，不遵行就有祸了。就这两件事情，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解释的。慢慢的，在这个人权高涨的时代，我们好像什么都要解释，什么都要解释。如果你今天对神的话不相信了、啊，你再解释的多，你还是不信。如果今天对神的话淡淡的相信，这是神的命令啊，当然这个理由我不知道，我就是相信，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那种单纯的信心，那种单纯的信心，我发现啊，这个时代中了一种知识的毒哎。 我们看见过去的这些老一代的信徒啊，他真的圣经懂很多吗？哎，好像也不懂哎。真的过去的讲道者真的很会讲道吗？好像也不尽然呢。因为当初啊，我们看见整个福音传到台湾的时候啊，那我比较知道东部的状况，就是很单纯，就是来聚会啊，传道人讲道理，这个道理都非常的粗浅，都是很生活化的教训啊，圣经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哦，我们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谦卑，我们今天要热心，我们今天要爱主，不需要理由。当时的人呢，听了他就做了，不需要理由，因为啊，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所以人不需要理由，人就可以接受圣经的话，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得救。我个人认为，这种人很容易得救，也很容易进到信仰当中。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一样。今天人呐，很多的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让我们去陷入一种复杂的思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单单的来听神的道，我们总觉得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理由，都需要理由，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合人逻辑的想法，如果不合逻辑我就不接受。这个时代我们陷入一种知识的毒里面，在人群的高涨里面，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一种敬虔跟敬畏的心。我们很多人提到说啊，我们啦就是来寻求神的旨意，真的所作所为真的在合神的旨意的当中吗？啊，就是说穿了，假借合神旨意之名行自己仁义之实。这个时代，所以今天人如果不信神，其实再多的理由借口，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慢慢的发现哦，现在当然我不是讲说神学不好，但是有些神学的观念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你只会对圣经有很多的疑问。上礼拜六晚上我们的高级班我们的这个课题是定这个神的名字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听到很多的反应啊，都是比较担忧的反应了啊。当然这个讲员的筛选啊，这是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的部分。我们提供一个场所，其实带来很多可能没有经过我们真理研究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些观念，然后就散布了一些圣经的以外的一些毒素，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当然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也从一个很基本的信仰里面来建立一些判断的能力，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呢，就想标榜去谈论旧约的名字，神的名到底是不是隐藏的？当然我们很单纯的相信不管旧约的名字是不是隐藏的，我只相信耶稣这个名字是让我们得救的名字，这样就够了。我个人认为这样就够了。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对不对？因为圣经提到这个除了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别的靠着得救。所以现在有些人在讲一些说神的名字是怎么样啦，就会过去讲那个名字是不对的啦。那其实这个在神学里面的那种一直在打转。如果今天有些人的信仰基础不好，他就从此来去怀疑圣经的话，原来圣经的东西也是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那个，因为你不相信，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的切入点当中都是带着怀疑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否定外面的学问要从怀疑当中，好像过去有人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任何的学问都要从怀疑开始着手，因为有怀疑就会有证实，那就一个科学的头脑。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种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你是带着怀疑，雅各书怎么讲？好，我们来看参考这一段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来看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些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疑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可见追求属世的学问跟追求属灵的真理，那种态度截然不同。属世的东西都要经过假设的，都要经过怀疑切入入门的，寻求一个比较正确的 正确的比较贴近的一些答案，但是真理当中呢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圣经提到啊，我们如果今天带着怀疑带着疑惑，好像这个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疑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去切入属灵的真理的态度应该是从相信开始着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谈了过去讲第八天为什么，我想过去他们当时的旧约时代他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了啊，圣经没有特别提到为什么要在第八天，为什么要在第八天，可是他们就是遵行啊，可是他们相信绝对有他的意思在，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对圣经的一些理解的部分，我们要抓住那个核心价值。有些不懂的部分不要去强解，不要人意逻辑，你只要陷入人的逻辑就不对了。真理你只要陷入逻辑就不对了，真理绝对不是靠着你的逻辑去接受的。如果今天带着逻辑去看圣经，没有一个圣经的神迹你是可以相信的，没有办法相信啊，因为都是超越性的。所以不能够用逻辑来理解神的真理，只能够用一个信这个字，只有信心来入门。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信来成立，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靠着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部分。所以今天在信仰当中的可贵就是在于我们的那一分心很重要。我扯了这么多，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第八天实在的圣经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些很明确的理由为什么在第八天，就是神的一道命令，当时的人就遵守了，没有任何的怀疑。那当然现在我们的知识各方面当然人就用一些研究的部分来去推理了，我也把这个推理来做一个说明。有人说按照生理的情况来说，新生儿在出生的2到5天最容易出血所以那时候如果贸然的行割礼会有危险的引起这个危及人的生命，那所以说第八天受割礼是最适合的。为什么所以有一些这个医学就提到其实人血液里面有所谓的凝血元素，那这种东西有两种的成分，第一个叫做维生素 K， 它这个维生素 K 在人出生后5到7天的时候它能够到达一个比较正常的量到达比较正常的量。那另外一种叫做凝也也是这个凝血元素它又称为这个凝血酶原，它第三天的量只有正常的量的30%左右，但是到第八天它的量是小孩一生当中最多的，它的量可以达到110%就是在这个第八天这是有些人在医学里面有一些研究了所以从此可以知道当时神也避免他们有过多的出血的危险考虑到所谓的维生素可以跟凝血酶原的功能，所以第八天是一个最佳的日子，也是伤口最能够和这个愈合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这么说来，其实神在一切的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只是说有时候是带着时间慢慢的这些东西浮现出来我们就自然了解。那但是有一些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否定的怀疑的眼光来去看圣经，而是我们要回头来看看自己的局限我们可能在一些观念上，我们对整个圣经的整个部分的了解，我们还有一些比较不足的部分，是我的问题而不是圣经写错了，还是圣经的问题。如果利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切入圣经，我们就能够从圣经的道当中得到许多属灵的教训。好，那他们在这个期间当中不能够摸圣物，也不可入圣所。我想这个都是就像前面所说的他们的饮食当中也都这样的规定，所以让他们知道这个分别为圣的重要他们要去看重这个事情。好，那这个旧约里面的割礼如果我们看整个神跟以色列人这个就是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了就是借着受割礼。那到了新约之后保罗特别强调肉体的割礼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我们来看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请看六章来看第15节。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其实到了新约里面对割礼有一个不同的诠释， 其实在犹太主义他们很强调受割礼，他们强调的是一个血统的问题，我们是属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承受产业的，那除了我们以外这些外邦人哦，他们根本就不配哦，他们就不配啊、哦，所以啊他们觉得他们最尊贵，好，是用这种血统的观念来去看。可是到了新约啊，整个救恩也临到外邦人，所以啊，我们所看见的保罗在他的一个神学的观念里面，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啊，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的血，还有也借着人的信，人就能够白白的来称义。所以其实，在属灵当中啊，割礼他也预表了啊这个主耶稣宝血的洗礼。所以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啊，在这个部分的诠释就很清楚了哈。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这边提到这个割礼啊，一直到新约的时代啊，在整个神对保罗的启示啊，全面的了解这个救恩是因信称义，所以不再行着过去的割礼一样。那其实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借着受洗这件事情啊，我们能够脱离过去的罪，与主埋葬，才能够与主来联合。所以这么说来呀啊，所以到了新约啊，就是没有所谓的割礼了啊，就是来耶稣来了，都已经把这个律法给成全了哈、啊，给成全了哈、啊。所以能够借着耶稣宝血的功能啊，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把一切的误会来除尽了哈。我们来看第二个生女孩的条例哈。我们可以提到啊，这个生女孩的条例啊，有两个七天，而且啊，居家66天，是一倍的时间，好，是一倍的时间。那为什么是一倍的时间呢？啊，我们刚前面提到一个线索，就是割礼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啊，生男的因为有受割礼，女的没有受割礼，所以啊，造成了要做两倍的时间。这是一个考量点哈，这是一个考量点哈。那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个血缘这个观念哦来做一个推论哈。我们到男孩的不洁净是用割礼来象征，那女孩的不洁净呢，它是用血缘污秽来显明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两处都有在记载哈，有关于啊这个包含了生男的生女的，特别提到就像啊女人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一样的不洁净哈。如果这么说来呀、啊。女孩本身也有血缘不洁的问题，若加上啊这个生产的不洁净啊，所以母亲在生女孩产血不洁净的日期啊，就变成了加倍的啊，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部分啊，不然实在我们看不到啊，从其他的部分哦啊来去解释这个问题。当然很多的书本有很多的解释了哈，我将看那么多的解释哈，我觉得从圣经的原意当中啊，这两个解释似乎比较贴切哈，比较贴切哈。那其实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哈，血缘跟罪啊它是有关联的。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二章，我们再看一次第七节哈。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所以这个洁净呢、啊、是跟这个血缘有直接的关系，他赎罪血缘洁净了，表示啊就不再流失了啊。这个血肉也象征着罪啊，所以我们后面呢、啊、有在第十五章哈啊提到的患肉症啊，患血肉症哈、啊，这个都是一种罪。那其实为什么这个是罪呢？它只是用一种病症这种现象啊来谈起这个现象，就好像罪一样。所以我们呢、啊、下一次会提到这个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到底是病还是罪？我们看哦，我们看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时候，不是说你赶快哦给医生查看啊有没有得医治了，而是怎么样，你去给祭司查看。那祭司又不是医生，可是祭司他能够判断属灵的事情。所以以旧约来看，这个大麻风当然以我们的现在的角度它是个病症，可是以过去的旧约的理解当中，这个跟罪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哦，包含了大麻风，包含了肉症，其实它都引申从这个病症当中引申它的特质，就像罪一样。所以肉症啊，这个血肉不断的流失啊，也是一种罪。 我们到在利未记里面呢、啊，特别提到十七章的第十一节，血就是代表生命，好、啊，活物的血，啊，生命在血中啊，所以啊，我们不可以吃啊这个活物的血啊，但是肉神赏赐给我们啊，所以可见呢、啊，血肉它就是把生命给流失了，哎，漏掉了，所以这个血肉啊，就是因为啊血缘出现了破口，才一直不断的漏、啊。如果就我们的生命的角度来看呢、啊，我们知道罪。就是人生命的破口，所以当人活在最终啊，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漏失，一直到后面啊，不断的枯竭。我们看见很多人犯罪之后，那种生命啊，是不断的沉沦下去。真的，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软弱之后，他就是不悔改，那不悔改就没有路了。不悔改，他的生命就因为罪当中啊，不断的流失到后面，他的生命就枯萎了。就好像犹大，他就是不悔改，神给他主耶稣给他两次的机会，就是不悔改，可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面对人群，那个罪的瑕疵到后面上吊自杀。所以可见一个罪人、哦、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得到解套，你不是用所谓的看不到，所谓的合理化，这个罪又不存在、啊、不能用鸵鸟心态，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证实过了、哦，有人讲这个鸵鸟、哦、看到有人在追、哦、他的头就钻到洞里面去啊，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证实过，大家都讲鸵鸟心态也是这样来的，以为自己看不到啊，这个身体露在外面我看不到就好了、哎、可是别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不是跟罪很像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对罪啊有一个释放、啊、绝对不能用人所谓的合理的东西，你越合理，我们看见了这个罪所带来的是不断的流失，流失到后面人的生命会枯萎。我们看大卫啊怎么说，我们请看诗篇的五十一篇啊，抱歉哦，诗篇的三十一篇，诗篇的三十一篇，诗篇请看三十一篇，三十一篇，三十一篇，我们来看第十节啊，诗篇的三十一篇，我们来看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提到啊，一个人在罪中里面啊，生命陷入在一种愁苦，一种消耗，慢慢的不断的流失，年岁啊，在这个年岁啊，成为叹息所旷废，啊，力量也因为罪来衰败。这种罪所带来的瑕疵跟痛苦、啊，如果今天不是透过认罪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套的哦。我们再参考这个诗篇的一百零七篇。诗篇的一百零七篇，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好，看到第十九节，诗篇一百零七篇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好，二十二节，诗篇一百零七篇的十七节，看到二十二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他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的心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哦，十七到第十九节是罪在人的生命的瑕疵，人便受苦楚了啊。那到最后啊，临近死门，最后面所带来的代价。但是在最终，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苦难当中来哀求神。所以罪它是一个苦难，我们必须来脱离，我们不能讲说啊，这个时代都是这样了，没有办法了。我记得一个姐妹跟我讲了哈，她就在讲哦，她就说，哎，传道我礼拜三哦，有时候真的不太想来聚会了。我说为什么？你每次讲立位记就是讲罪呀、啊，很沉重呢，很沉重呢。可是我想一想，我还是要来。那我是在想哈。其实罪真的带来一个很沉重的代价，真的很沉重。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事情，可能谈到我们个人自己了，还是谈到我们的家庭，那是一种痛耶，真的一种痛。可是这个痛里面，它会让你怎么样？更让你觉得我应该要悔改，更让你在悔改当中越亲近神，更让你觉得说这个信仰我要更紧紧的把握。所以这个罪啊，其实它可以有一个很正向的，你只要去归向神，你去认罪，去面对自己，去面对神，你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你的生命可以不一样。 我们看到很多最终的人啊，走到后面走投无路了，来悔改。你看那个生命，让人看了会感动哎。可是很多犯罪的弟兄姐妹想说，我去教会，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会用一样的眼光去看吗？是他自己的眼光啊。他觉得我到教会，好像每个人眼光看我都是定罪的眼光，那是他本身自己的问题，本身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在悔改当中，你能够很正向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悔改，而且他能够蒙神的恩典，我们哪个弟兄姐妹不高兴？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浪子哦，怎么那么对不对？哦，死不要脸的犯罪啦，哦，要这个产业啦，离开父亲啦，到后面又回去，哦，真的不要脸。我们在看这一段是这样吗？不是耶，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很感动耶。一个浪子回头，你看那个父亲的爱，那个拥抱，那个主动，我们看了会感动耶。所以我觉得哦，如果今天人能够勇于去面对自己的罪，弟兄姐妹看见一个人的改变，那是一种感动。如果我们今天看见哦，我这好像有见证过，我在大园一个姐妹的这个哥哥啊，从他16岁啊，这个离开家乡之后，就从来没有踏过教会，都不踏过教会。那其实全家的信仰都很好，就是只有他的信仰不太好。可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哈。他也很期待每次听到教会的诗歌，每次经过教会听到唱诗祷告的声音，他也想说我也很想去，可是走不进去啊。一直到他后来生病的时候，刚好去大园注目，去医院看他。他说第一次跟传道有接触，哦，也很惭愧啊，哦，那就鼓励啊，勉励他啦，哎，来到教会啊，常常去看他。一开始，在我面前抽烟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后面啊，哎，他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哈，哎，就慢慢的要抽烟就会躲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慢慢的可能就立志要把这个烟给戒掉。那有一次就鼓励他在灵恩布道会，哎，就真的来过教会啊。哦，本来做第一这个因为大园教会有4层嘛哈，3层还是4层？4层啊，那本来在1楼啊，人家鼓励他，你都来了，坐电梯上去嘛，对，你坐在最后个位置，你都已经来了，后面祷告就到前面嘛，哎，真的到前面祷告，30年来到前面得到圣灵，你说当下我在按手，我都流下眼泪呢，多感人呐！为什么？我们所感动的是感动神的爱都没有离开过他。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罪，我想我们能够在最终啊能够得到一种释放，那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套。 好，我们接着来，哦，看第二个部分，哦，那洁净的部分，哦，的条例，哦，我们来看洁净的条例。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的第12章，那提到几个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了哈，力量足够的时候跟不够的时候。足够就是啊，献羊羔为燔祭啊，献斑鸠雏鸽为赎罪祭。如果真的不够啊，就是献2只斑鸠还是2只雏鸽，同样的都要献燔祭跟赎罪祭。好，我们现在来切入第一个部分哈，为什么要献燔祭？哎，这是我的疑问呢。一个父母把这个妈妈生产之后啊，她为什么要献上燔祭？我想我们一直仔细去思考，我们大概可以有自己的答案在。我们到燔祭是怎么样的燔祭？是怎么样全身献上，对不对？燔祭是没有自己，是全身献上。所以为什么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啊，要先献这个燔祭？这个燔祭就是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神是神所赐的，这个孩子是神的，是要献给神的。那么父母亲知道说这是神给我的产业，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也要在我们的教养孩子的观念呢，啊，能够加入这个部分。可见孩子生命的主权并不是在我们父母亲身上，而是在神的身上。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孩子，就是给我们一个管理，神授权赋予这个权柄给我们，就是来管理我们的子女。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今天孩子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父母亲身上，请问如果一个孩子胎死腹中，还是出生没有多久婴孩不知道怎么样的状况死了之后，你是他的父母亲啊？ 如果生命主权是你可以给他，你可以再给他一个生命呢、啊？有没有办法？没办法。所以代表啊，母亲她没有一个生命的主权。所以从这个凡界的观念里面呢、啊，就有一种归属，了解这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今天只是受托，我们来去管理这个产业，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看见这个哈拿，本来过去不能够生育，那之后呢，啊，他祷告。啊，这个先知跟他讲，明年这个时候，你能够生一个孩子，啊，那没想到啊，哎，真的隔了一年之后，哎，他真的生了孩子，啊，他就立志要把这个孩子来献给神。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请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一章。《撒母耳记上》来看第一章，23，我们来看到24节哈。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她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断了奶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好，以下省略，我们来看28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来敬拜耶和华。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燔祭耶。自己的妈妈啊、哦，这个哈拿把孩子来献给神，终身能够归神，那不是一种燔祭吗？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啊，为人父母的，当然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呢、啊，都是外面讲的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我们总觉得这一代没有完成的一种遗愿，我们就期待说孩子能够达成。你过去没有读到，妈妈没有读到北一女啊，我孩子栽培到北一女，没有读到台大，我栽培到台大，其实在满足你个人自己过去没有达成的心愿啊，当然是一个部分，当然是为他好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可是重要的一个观念，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你也要有一种观念，这是神的产业，这是属神的，我们应该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这个社会，不是只有让他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我们没有曾经想过他要献燔祭的，有没有在我们的手中把孩子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这是一个燔祭。如果今天父母亲能够了解生产首先要献燔祭，你就应该有这个志向，我要把孩子教育到成为一个，不仅社会上，更重要就是教会当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啊，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啊负的一个责任，这个很重要。所以父母亲除了对孩子供吃供穿供住供读书，其实啊，我们要用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所以在诗篇里面特别提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好，那这个产业我们可以用啊，当然产业有很多种。如果用田产的角度来说，啊，在哥林多前书3:9也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同样，今天神托付我们父母亲又这样的职责。孩子就像一块田地一样，你栽种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10年20年前栽种什么，今天就收成什么。我今天访问跟陈执事又谈到这个观念，他说传道你要讲，可是我后来又回答一句话了，也只是每次在讲，如果今天这个父母亲孩子都长大了，似乎好像已经来不及了，每次讲不是一种痛吗？可是我又想起来，我说这个痛代表我们过去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不足跟缺乏的部分，所没有看重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为孩子祷告啊，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啊。我没看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啊，虽然这个孩子一直叛逆到后面得罪了父母亲，甚至犯了很多的罪，妈妈不断的为他祷告，甚至这个床榻祷告到后面都有两个凹洞，就是妈妈祷告的痕迹，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到后面有一天妈妈过世了，他通知到孩子妈妈过世了，终于就是来回来看没想到可能这个责备他，就看见这个床铺怎么有两个凹洞，就提醒这就是你妈妈每天为你的祷告。从这一刻里面他就改变了，原来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也是一种改变啊。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期待他更好，可能过去我们真的教育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还活着啊，我们还有机会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们会痛，这个是好的，表示我们要更认真， 来投入我们更深入的祷告。或许他会有一天透过一些事件，透过一些患难，他就惊醒过来了，回头去想到神，也未可知啊。其实在今年了哈，我这个外甥了哈，其实很多都问他啊，你是哪里来的哈？一个年轻人读那个海院哈，谈到他，我真的传道觉得，我觉得这个做舅舅的没有做得很好了哈，因为这个孩子从小我们的接触没有很多啊，当然我就当传道之后哈，他当然接触很少，只有在过年我就会跟他谈话。那这个外甥到后面这个行为啊，也慢慢的偏差了哈。那当然啊，家里面也对他很担心啊，所以啊，家人特别跟我讲，他读到这边刚好我注目在这里，你要就近去关心他。讲到这边我真的非常的惭愧，因为我去看他，哦，他第一次有来教会，后来就不来了，打电话都关机了。我心里面也很痛啊，我好像也找他去回避我，那我怎么办？那我真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就主啊，我真的做一个失败的舅舅，哎，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会接触什么人，他过去的成长我都没有办法参与，我看到现在他这个样子，那我真的也很无助，哎，真的我就在期待呢，我真的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真的好好去思考这个信仰。就在最后那两个月他准备毕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我在讲台讲到坐在第一排，大概第一排，哎，我说奇怪啊，怎么会来聚会呢？然后而且他溜得很快，祷告之后就跑掉了，很怕我跟他谈话哈。那几次以来大概有两个月哈，几乎都有来聚会，有一次就把他拦起来，我就跟他来这边来聊一聊哈。哎，后来他甚至带一个同学也来了，我就跟他讲啊，怎么我那我跟我太太也在怀疑他一定遇到问题了哈，没有想到真的遇到问题了，他遇到他的心脏有一点状况。啊，他很怕死啊，他真的跟我讲，就我真的很怕死啊。他就去检查，自己去也没有找我，去龙总去检查，做了这个什么心电图、运动的什么什么图了哈，啊，就睡一个晚上。后来发现呢，有一次的心跳突然跳了150下，他就很紧张，哇，我是不是心脏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快死掉了？哎，就这个触动之后啊，哎，他每个安息日都有来聚会。有一次我就走到那边，帮他按手祷告，因为他不敢到前面啊，按手祷告，他流下眼泪啊，我看了之后我跟着流下眼泪。哇，我祷告当中一边边感谢主，我就说感谢主给他这个患难，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我说感谢主给他这个患难，因为啊，他从这个当中能够去明白。然后其实那后面的一个月我跟他接触最多，甚至有一次台风天的时候啊，我还送吃的直接去他寝，直接他学校，他很感动，我们的关系重新有被建立，他非常的感谢我。那后来啊，他就回去东部了。所以我是在想，有些时候啊，神真的会开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道理，它是很刺痛的。不要因为这样，我觉得啊，这个道理我不想听，就是因为你需要听，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可是从这个事情当中，你会看到你过去没有尽到的责任。该我们很认真祷告的时候，哦，当然我们不是求主耶稣给他什么病痛，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方法，我们就是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没有做好一个父母亲该做的本分，我们没有真的把凡祭这个观念落实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其实我在准备这一篇啊，我想到生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献凡祭这个观念，给我的触动很多啊，触动很多。原来今天啊，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哎，我常跟父母亲讲了，你们从小没有给我最好的，这坦白的啊，但是你们给我最需要的。所以我活到现在回头哦，过去我常埋怨我的家庭的经济怎么那么差，别人有什么都没有，哎，国中打工，哎，甚至要跟爸爸出海，我每次都觉得，哦，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觉得别人问你去哪里打工都不好意思讲，哎，我说我去玩呐，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呐，哪里有去玩，哎，这个船上作业回来，晚上睡完觉，早上一开始拉网子，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可是我现在回头一想，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跟父母亲有很亲的连结，我就发现我看到他们的信仰的榜样，让我觉得信仰就被建立了。所以看起来呀，应该是因祸得福了哈。可能过去真的很难想象，可是现在回头一想，就是因为有那个过程，奠定了我现在的基础。 所以想起来呀、啊，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世上，我们来重新去思考所谓的燔祭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呀、啊，把孩子生下来就有这个责任，什么责任？献燔祭，他是神的产业，所以将来呀、啊，我们要为他的灵魂来交账。在现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改变，可能讲了都没有用，没有关系，放长时间的祷告。如果你真的为你的孩子，哎，觉得我真的没有尽到责任，哎，夫妻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我们上次提到啊，有人要推动严肃会，我个人很赞成，可是我不见得很赞成说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我觉得没有用。我们今天讨论推动禁食祷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要祷告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他只是应付性的，哇，没办法，要配合教会的政策，每天老饿肚子，你会想说，哎呀，传道讲道我就饿肚子，你讲的这么久没有造就。我想要禁食祷告，这是要推动的部分。传道认为要从家里开始做起，你要从听到当中去看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要从听到当中看见我们过去的缺失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的罪在哪里，才有所谓的悔改，才有所谓的禁食，才有所谓的撕裂心肠，这个过程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自觉，我们讲说禁食祷告，我们只讲说我们的得胜里很少禁食祷告。有时候我在讲呢，我们今天去禁食祷告，去要求那个数字，那些很奇怪的事情，得圣灵不得圣灵跟我们什么关系呀、啊？那是神给人的呢，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呢。我们能够决定的是说，为什么神不同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家庭的问题是什么？应该从自己开始着手，去面对它，去承认它，不然我们不承认，我们的问题永远在。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从啊，因为我礼拜六准备一篇道理了，叫做拆毁跟建造啊。我觉得其实上礼拜就要讲了哈，因为真的准备不出来哈。那这礼拜如果准备出来，我很想讲这一篇，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万事互相效力。神透过我们这次的决议，把六楼给拆毁了。为什么要拆？为了要建造，对不对？我想我们发包的工程，他拆绝对不是乱拆，他拆那一些他要改造的部分，在拆当中都是有计划性的拆，因为拆了之后就是准备去建造。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知道神的拆毁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有拆毁的过程，那这个拆过程当中，神已经预备那个建造了，可是拆毁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自觉，神在拆毁我就是为了建造我，而不是好像在一个拆毁当中我们就开始埋怨神，不看过我的家庭，不祝福我的事业。我看神会很伤心呢。我明明就是来建造你，只不过前面的拆毁让你能够建造得更好，可是你却用这个事情来质疑我，来怀疑我，那神的心会伤痛。所以今天讲的比较激动一点，我总觉得说从这个观念，我觉得有很多的感想。那第二个就是要献这个燔祭啊，这个赎罪祭啊，这个赎罪祭，我们知道这个跟血缘有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在讲，就是说生产为什么会有生产这个事情，如果追溯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啊，原本神安置人在伊甸园当中啊，当然会繁衍后代，怎么繁衍，当然神也有别的办法，不见得一定要女人生产这个办法。那为什么要必须借着女人生产？那是一个咒诅。所以今天女人生产哦，每次在产房里面听见了、啊、这个妇人在惨叫的声音，我们就要想起这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刑罚哦，那也是一个思想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说生产她必须来献这个赎罪祭，就是让人去思考在生产当中回到源头，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里面哈，真的你好好去思考那个道理啊，如果把它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很造就人。只不过可能有时候我们读了比较没有一个平静的心，反复的去思考，我们都觉得好像这都是过去的礼仪啊，好像跟我们无关紧要。可是你回头去看哦，每一个动作，每个神的要求，他们过去可能不知道，可是到现在我们引申到更深的属灵教训，原来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样的贴近，而且啊，讲的就是我们本身。如果我们在读利未记，它在指人的罪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真的从当中去反省，看到自己的罪，我想就是我们能够更亲近神的时候。 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